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守夜者三：生死盲点》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三十七集。黑色的万金鼎刚刚赶到，让萧朗松下一口气，不过这口气刚一松下，却听到唐当当在电脑面前大声喊道：
不对，幸亏有变。
萧朗一个转身看着屏幕，眼神的焦点迅速被老人背心上跳动的数字给吸引了。程子墨也是面色紧张地做了一个手势，意思是炸弹启动。这似乎也不在黑暗守夜者成员的预料之中，面对这个被忽然启动的倒计时，他们也显得有些束手无策。混乱之中，崔振很快镇定下来，监控器中萧朗看到他似乎对成员们下达了某项指令，然后所有成员快速行动起来。他们用枪支强行迫胁病人和工作人员待在屋里，反锁了房门，然后纷纷撤退。萧朗对窗外大喊：炸弹不知道怎么启动了，炸药丢了多少？林默大喊道：12公斤。
我靠，一旦炸了，那整个房子都毁了，你也活不了啊。
萧朗说道：
你们想办法打开一楼防火门，我去试试能不能拆弹，把车里边的枪和拆弹包给我扔上来。
就在此时，二楼走廊里发出了一些响声，萧朗一个箭步窜到门口，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。一阵铁门关闭和上锁的声音。
不好，他们把二楼到三楼的楼梯铁门给锁上了，这是要炸死所有人呢。
萧朗一边听一边赶紧对唐当当说道，让唐当当把信息同步传给楼下的伙伴。隔着一扇门，萧朗努力听着外边传来的动静。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怎么莫名其妙的启动了，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知道，肯定有人动了手脚。女人说肯定是医生，快去操控室打开大门，我们先撤，处决了这个鉴定人也不算白来。男人说，可是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。女人说，这些都是社会的渣子，浪费粮食，死不足惜。另一个男人高喊说，不好，监控室的操控台被破坏了，我们也出不去了。男人说，肯定是医生，这个狗日的要连我们一起困住，一起炸死，他这是要杀人灭口，毁尸灭迹呀。接下来是有人猛撞防火门的声音，可是防火门非常的结实，而且是上下开动的，所以这样的碰撞丝毫伤不到门的结构。一个女生说，不行，撞不开，来这边。黑暗守夜者的一行人可能走到了一楼走廊的另一头，萧朗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，于是他重新来到窗口，接过林默丢上来的黑色皮包，然后转头对唐当当说道：
万金鼎顶部的升降梯打开了，你先下去配合他们弄开防火门，只要弄开防火门，绝大多数人就能幸免于难了。
你确定你能成功的弄开铁门吗？
唐当当盯着萧朗，别小看我呀大小姐，一会儿你就知道我能耐了啊！林默，你先爬上来把他给我拽进去。
萧朗急得满脸通红。
你们都下来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。
萧朗说道。
可是我钻不出去这么小的口啊。
萧朗说道。
我要和你一起，我不能再失去一个亲人了。
唐当当拉着萧朗的衣袖坚定地说道。萧朗愣了一下，对林默说道：
赶紧想办法打开防火门。
说完，萧朗和唐当当一起向着二楼楼梯的铁门处跑去了。果然铁门被一个链条锁上了，萧朗来不及考虑，直接用扳手卡住链条锁，然后用力旋转。随着萧朗声嘶力竭的一声嘶吼，链条锁咔嗒一声被扭断，铁门也随即分开。来到了位于四楼的会场，会场大门也是从外边被反锁上了。从门缝里边透出的人影，屋内传出的夹杂着哭喊和求救的声音之中，可以看出会场里边的人们因为求生欲的驱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其中还能听到程子墨尖声叫喊，试图安抚人们情绪的声音。萧朗高喊一声：都让开，我要踹门了。萧朗等了一会儿，见门后的人影散开，就一脚把大门给踹开。 里边的病人和工作人员蜂拥而出，纷纷向楼下跑去，只剩下那个被捆绑在椅子上背负炸弹的老人在瑟瑟发抖，旁边还有轻声安慰的程子墨。炸弹已经摆放在眼前，萧郎反倒是冷静下来，他蹲在老人身前观察着炸弹上线路的走向。老年人满脸眼泪地说道：
年轻人，我已经65了，当年和我一起做鉴定的鉴定人都没了，我也活够了，既然他们想要报复，那就让我一个人赴死吧。你们还年轻，你们快走吧。
肖朗一边整理着电线一边说道：怕死不是共产党，什么叫活够了？您呢还能继续活呢？而且法律是什么？法律是需要鉴定的，鉴定人负责鉴定，那是根据法律体系组成的部分。敬畏鉴定人，敬畏鉴定，这就是对法律的敬畏。这帮人不懂得敬畏法律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。保护住鉴定人的生命安全，就是对法律的维护，就是守住了法律的底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一席话说的程子墨和唐当当热血沸腾。肖朗说道：还有5分多钟，来得及。子墨，你去看看林墨那边进展怎么样。
啊，林墨他们正在用万金顶上的牵引绳尝试拉开防火门。
程子墨离开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回来了。
人都聚在门口出不去啊。
肖朗问道：
那帮人呢？
没见到，可能是用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方法逃了吧。
肖朗咬着牙轻点着手中电线。4个鬼雷，37条线，2个触发装置，还好司徒老师教过类似的。我想想。
排爆属于特警警种技能，所以在守夜者组织之中，掌握排爆技能最强的就属司徒霸了。而作为司徒霸的嫡传徒弟，萧朗也应该是排爆的高手。可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只喜欢体能格斗训练的萧朗在这方面学得并不精。
哎呀，要是能回去让老师再教我一次就好了。
萧朗揉了揉有些酸痛的眼睛。又清理了一会儿，萧朗说道：
差不多了，我要开始剪线了，最好等人都撤出去我再剪。拆弹专家还有多久能到？
刚才说5分钟以内。
萧朗看了看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倒计时，只剩下5分07秒，只好无奈地摇头。
下面全是人，子墨，大小姐，你们赶紧去维持一下，等门一开估计现场会比较混乱。还有门一开你就喊我。
我不走，这个炸弹有芯片，肯定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。
萧朗显然拿当当没办法，对程子墨说道：
快，你下去，时间不多了。
程子墨咬了咬牙转身离开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萧朗看着屏幕上的倒计时只剩2分钟了，他默默地咽了咽口水，对当当说道：
大小姐，你说你在这里也顶不上什么用，我求你了啊，你下去等我行吗？还有门到现在还没开吗？子墨没声音，你去看看行吗？
别说了，我体会过一个人在家的感觉很可怕，所以如果你捡错了，好歹有我陪你。
萧朗心里边一阵暖流流过，甚至有种想哭的感觉。他知道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徒劳，于是充满感激地看着唐当当。他心里倒是想着，都以为好好学习没用，其实好好学习是可以保命的呀。肖朗看倒计时还剩下最后的1分15秒，就说道：
就是这根线连着芯片，是不是要剪断？
不对。
唐当当从包里边拿出电脑，用鳄鱼夹夹住了肖朗捋出的电线。
这根电线引爆，不过这是设密码的，不是普通电路，交给我吧。
妥，我们的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。
肖朗并无惧色地说道。不一会儿，随着一阵急促的声音，显示屏幕上的数字急速下降。肖朗心里边一沉，心想这下完了，小命到此为止了。不过有当当陪着也不算太糟。他下意识地鱼跃而出，把当当扑倒在地上，用臂弯把当当的头抱在自己的怀里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当当。5秒，10秒， 20秒，并没有爆炸。肖朗睁开眼睛扭头看去，已经被吓傻了的鉴定人喘着粗气，而他身上的定时器显示在1秒钟的位置停止了。唐当当从来没和肖朗挨得这么近过，他满脸通红地看着肖朗，
你快累死我了。
肖朗尴尬地一跃而起，大小姐 我怎么夸你呢？哎，前辈，您再忍一下，一会儿拆弹专家过来给您彻底解除炸弹。
哎，子墨呢？
唐当当也站起身来，掸掉灰上的尘土，红着脸
走，看看去。
肖朗甚至不敢去看当当的眼睛。唐当当和肖朗一直走到了1楼大厅，发现防火门已经被拉开了一个小角，大厅里边空无一人，1楼的天花板正在往下喷着水，地上都是水渍。刚刚抵达的特警已经从防火门的一角钻进了大厅，拆弹专家戴着头盔正准备上楼，显然增援部队来得稍晚了一点。眼尖的唐当当看到楼梯间有2名特警正支起瘫软的程子墨，用凉水拍打他的脸颊。
那个炸弹在4楼。
肖朗给拆弹专家指了路，然后跑到程子墨的身边。
他怎么了？
没事，晕过去了。
一名特警显然已经在检查程子墨的生命体征。就在此时，程子墨转醒过来，他严肃地看着肖朗，定了定神，然后释然道，
我们没死。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林墨他们呢？
我刚下来就看到门被打开了小口，可能是太多人着急逃出去，现场太混乱了，然后我就看到黑暗守夜者组织里边的那几个人从房间里边跑了出来。我知道他们是想夹在人群之中逃生，正准备提醒外边的旺哥和林墨他们注意，没想到我身后有一个短发的女的一枪打爆了天花板上的消防喷头，然后枪托把我砸晕了。
嗨，为什么每次打晕的都是你啊？不过这次不怪你，崔振呢早就盯上你了。
你说那就是崔振？
唐当当点了点头。
枪响和突然喷水会引发更严重的骚乱，他们就更容易混出去了。不过林墨他们不见了，应该是发现踪迹追出去的。
程子墨揉了揉后脑勺，坐了起来。
哎呀，没有爆炸，你们怎么做到的呀？
这个啊，大小姐的功劳，大小姐救了我一命，以后啊，我得做牛做马。
肖朗笑着说完，又指了指走廊的尽头。
他们是从那个房间里边出来的吗？几个人啊？
就是那间。哎呀，几个人我还真没注意。
肖朗走进1楼大厅最末端的房间，那是1楼唯一的一间房间，标志上写的是操控室。打开门，可以看见里边有一台遭到破坏的主控台，想必这些控制台就是控制监控、防火门等设施的设备了。房间的一端有和刚才肖朗待过的房间一模一样的小窗户和防盗窗，窗户是打开的，而防盗窗已经被掰弯变形。不过虽然变形程度比肖朗的成果更严重，但是依旧不可能供那些人高马大的人逃离。肖朗断言道，他们一部分是从窗户逃离，那部分不减肥的混在大门人群之中逃离了。
我们是救了这么多的无辜群众，但同时也救了这么一帮犯罪分子。
如果实在找不着太阳，这似乎就是一个晴天了。天空很亮，虽然不能说是蓝色的，但是至少看起来像是清澈的。虽然寒冷，但不刺骨的空气却没有一丝流动，就连午间开始逐渐飘洒起来的小雪花都没有了风的约束，自由自在地随意飘舞。即便是在喧嚣的菜市场门口，这样的天气还是能让人感到一丝的恬静。雪花慢悠悠地落在地面上，开始是迅速融化，随后就慢慢地积攒出了薄薄的一层地毯。可是受到车内空调和引擎温度的影响， 万金顶周身火热，车上却是存留不住一片雪花，就像是车内几个小伙子的心情心急火燎的。
这是唯一的出口，应该要从这里出来了。
萧望指着菜市场大棚的唯一一个出口，说出来的话虽然是安慰的话，但是语气里却充满了担忧。林默知道，萧望曾经在东北追捕幽灵骑士的时候也经历过大棚追逐，那一次因为豁耳朵的本事，萧望败了，还殃及了一些无辜群众。这时候萧望的担忧也是正常的，他不敢贸然冲进市场也是正常的，毕竟对手的身上还有六斤炸药。有声小说《守夜者三：生死盲点》，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